在我们境外的整个过程中，还有说我们在家里也好，在传统当中也好，我们有读经，有祷告，我们有没有说通过这样的境外或者读经真的是遇见神？因为圣经是神的话，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有没有说神这个时候真的是像神跟我亲自说话一样，是进到我的心里？应该是科菲弟兄吧，每一周在聚会之前一天会发出一封信来，应该是科菲弟兄发。其实我每次都看，这次他发的是说聚会通知嘛，他就说了一下基督徒那个有篇小文章说有八种罪，我得看了一下，虽然我不是完全认同，但是有很多我是非常认同。他说基督徒最为人诟病的是自认为是神所拣选的，自认为常常以高人一等的身份检视他人的行为，检视他人犯下的错和罪，批评论断，却忘了回头看看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神的心意。我觉得这个说的是非常切中要害。我们如果说能够回想一下自己的话，这些话都会进到我们心里，感到很扎心。他说八种罪，我没有全列出来。他说有自私，有骄傲，贪婪，他用的词是八卦，八卦，还有论断。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论断，八卦就不用说了，有很多人愿意八卦。我不知道我愿意八卦，我记性不好，所以经常不八卦，因为我也记不住你们说什么。所以说这些罪呢，在我们身上都有。我们看，我们圣经上让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一个人？是不是我们永远就是这样？我们承认是这样，然后永远是这样。我们现在看，先看一个图片吧，好不好？谁认识这个是谁？对，认识这个小的时候，都知道是这个贝贝。然后呢，这个大家也都认识，这个也是贝贝。左边这个是贝贝，差不多有一岁多，不到两岁的时候的照片。右边那个应该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三四月份的时候，有个照片。我们看到贝贝小的时候这样很可爱，现在也很好，我觉得也很可爱。如果说贝贝现在十岁了，他还像他原来一两岁的时候，我真的不会觉得很可爱，我就会很担心很慌的，为什么不长大了？这个不是说他可爱就可以一直停留在那里。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呢也是一样的，从我们受洗那天开始，我们有的人信了三年五年，有的十年二十年，但我们灵命的成长有没有说经过这三年五年或十年也同样在长大？神在上面看我们的时候会不会说，我受洗有十四五年了，或者大学不错，长得差不多，不是青年也差不多像青少年了，这很好。会不会说，我花了这么重的代价，用我爱子耶稣基督宝血把大徐买赎回来，怎么现在还是这样？会不会我们神在上面看我们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自己心里想一想，在受洗的这些年里，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教导，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真正的成长？不会说一直做婴孩，可爱的婴孩，永远吃奶，什么也不会，需要什么就哭，然后别人就给我，永远是索取。现在我们看基督徒灵命成长，第一个是要认识神的儿子。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信了、受洗了，就首先通过圣经、神的话来认识神的儿子。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是说我们每天读圣经。有的人可能我不知道啊，我这个量的概念对不同的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我早上读一张旧约一张新约，晚上我还要读一张旧约一张新约，我觉得已经挺多的了。但是不是说我读圣经读很多，甚至把圣经都背下来就可以了？其实这很好，我说读圣经背圣经不是不好，但你只是读圣经和背圣经我觉得还是不够，因为这是神的话，我们要通过神的话来认识神，认识神的儿子。如果只是认识圣经，我觉得这不是神让我们要做的。说你认识圣经，我觉得在圣经里面有句话告诉我们，你要认识圣经。我们是要通过神的话来认识神的儿子。所以第一点，我们说我们成长首先要认识神的儿子。以弗所书四章，今天我们金句十三到十四节也说，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我大家一起读，我自己不读，我们一起读好吗？十三十四节，请。
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
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们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摇来摇去，就是神各样的地方。
我们看十三节是今天的金句，这里说只等到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灵命上长大成人有两限定的条件，一个是什么呢？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还有一个就是认识神的儿子。这两个满足了我们得到的一个结果是说，我们才能够去长大，才去长大，长成什么样呢？就是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我们长大就是改变，我们刚才看照片，那个长大了他就变了，如果没有改变就是说没有长大。那么我们在有了这个基督的信仰之后，我们生命的长大也就是说我们生命要有改变。那神让我们长大，让我们改变，这也是神期盼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的。虽然我们拥有永生的盼望，但我们不是说现在我已经是神拣选的了，我就可以了。但神对我们的期望是说，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并不仅仅是说我们在天堂有一个位置了，可以了，现在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第十四节也说，让我们不再做小孩子。我相信神在上面看我们的时候呢，不光是看我自己，刚才说看我，也可能看病情，他有没有长大，看月哥他有没有长大，或者说杨凯弟兄有没有真正的在长大。所以说神在天上在看我们每一个人，有了这个信仰之后，我们有没有在长。换句话说呢，就是说我们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合一的长大呢，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圣经上怎么教导我们？我们什么叫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有没有说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就是说，毕琴他是传道，他读过神学，所以他教导我，我就认同他。还是说岳哥信主这么多年，什么服事都会，他教导我，我就信他；他劝我，哎，我就信了。是不是这个叫做在真道上合一？我看大家也没有摇头，也没有点头，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了，是吧？那就摇头就是。所以说，我们说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就是我们大家，不管是岳哥也好，还是毕琴也好，我们都回到圣经上来，看圣经是怎么教导我们，圣经的价值观是什么，让我们从圣经上来看一看神要我们真正要对我们说什么，这个叫做在真道上同归于一。那我们读圣经的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从神的话来认识神的儿子，来认识神他自己，通过领受神的话呢，我们来更多的认识神。接下来我们看还是以弗所书四章的二十和到二十四节，这里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就是不是什么样，就不是说我们有世上这种价值观，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们从第二十节里看，弟兄姐妹，您明明告诉我们是我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那我们学基督就成为我们整个信仰整个价值观的关键。我们要学习基督，每一次敬拜，每一次灵修，我们是要学基督，看神通过他的话告诉我们基督是怎么样的，我们要学习他。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啊，感谢神我的邻居受洗了，感谢神我传福音我的父亲受洗了，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说我们有的是想受洗信基督， 是不是就结束了，就我的生命就到此为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其实只是开始，并不是结束。像上个星期二是贝贝开学的第一天，我那天也请了 home office 在家里，上午干脆不工作，下午再工作，跟贝贝一块去学校去开学典礼登校。因为这次开学对贝贝很有意义的，因为他从来没有作为一个真正的新同学去参加过新生第一天去学校，跟着我们又是搬家，又回中国，又是回来。上小学的时候就是插班，回到德国又是插班进去。这回上中学第一天，我说我要跟他去参加开学典礼啊，还有认识老师，认识教师，他非常高兴。回来之后第二天，甚至于到现在都说啊，第二天我还要去上学，很喜欢去上学。但是呢，这个不是说去开学典礼注册了，去认识老师，认识同学，还有认识教室，这就中学就念完了，并不是这样。也不是说我们以后每一天上学都是开学典礼，认识老师，认识同学。这个注册了之后呢，只是说他中学的刚刚开始，接下来在他的9年里面是要学习，要在这个学校里学习。其实我们受洗认识神，这也是我们学习基督的一个开始。说上学是这个样子，其实我们认识神，认识基督了之后呢，我们的灵命成长也是这个样子。要以受洗认识神这个一个起点，我们要认认真真读圣经，去了解神，了解基督，了解神的儿子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去学习，去更像主耶稣基督。我们看第24节说，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也就是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是一个新的人，不再是像我们以前一样，是有着神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也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照着基督去行，学基督，我们就越有神的这种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但是每一段经文呢，其实我在讲以弗所书第4章这个的时候呢，我是这么讲，可能岳哥也讲过，碧琪也讲过，王梅姐也讲过，我可能每个人讲的角度不一样，但是我们在圣经上来看这一段经文，神所教给我们的，其实不管我们从什么角度去讲去看，他教给我们的真理都是一样的，都是圣经教给我们，我们怎么样脱去旧人变成新人。所以说我们听了不同的讲员去讲这段经文，可能不是说大徐讲的对，我去大徐怎么讲我怎么去做，也不是碧琪讲的对我去跟他说，而是说我们要自己去体会这段经文，体会我们怎么样去学习耶稣基督。就像拿了一杯水一样嘛，碧琪今天让我很感动，我讲到呢，比如说一定会口渴，我给你先准备杯水放在这边，我很感动，但是我要不讲到我就不知道讲员会口渴是不是，我现在嘴里其实是会很口渴。所以说我们学基督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没有照着基督的话去行，你只能说碧琪讲得好，岳哥讲得好，王梅姐讲得好，但对你来自己来讲，你只是说去评论谁讲得好而已。我们要是照着神的话去行的话，你会觉得啊，原来是这样，讲到真的会口渴是吧。所以说我们要学基督，不是学每个人每个人讲道，而是要学真正学基督自己去怎么去行。这里说我们要真道上已经同归于一了，我们也认识了神的儿子，我们就可以长大了。但我们长大到底要长成什么样子，是我们想怎么长就怎么长，那也不是。后边说要长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我们要看一看，就是基督长成的身量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们也好知道我们学基督到底要长成什么样子。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路加福音2:52，我们一起来读路加福音2:52，请。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的心都一起增长。
我们看了，这就是耶稣的身量是怎么长起来。耶稣从小孩子 一步一步长大，一步一步长大。那到底哪些方面有成长，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不是说耶稣基督从小孩子，圣经记载很少耶稣小的时候会什么样，这里边写是他长大了是怎么样的，但是他也是说从小孩子一步一步长，不是说神让爱子下来马上就30岁，他是一点点长的，和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一点点长大起来。所以他成长为成长的过程中呢，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他到底在哪些方面有进步有成长。我们大家有孩子的父母都知道，就是说成长教小孩子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可以想一下，在这个智慧生量啊，神和人喜爱的心，我们有很多毛病，也可以不能说罪，有的时候只是毛病，是不是很不愿意改？我们最需要改的其实就是我们不愿意改的东西，越是不愿意改的东西呢，我们就很难。有的人说我就是脾气不太好，愿意发脾气，这个10年20年我也改不了，我基督徒我知道神也不愿意让我们发怒，这就是改不了。所以但是我很热心的，我很愿意帮助别人，我每次来教会我来得很早，我很多服侍，但是脾气不好我去改不了。但这可不可以在神看来，是不是说我服侍我干其他的就可以说可以交换我不改我的毛病呢？在我看来神是不会说有这种交换的。还有小孩子，他小孩子没有一个不喜欢吃糖的，是不是？没有小孩子不喜欢吃糖，但教小孩子不吃糖容易吗？很不容易，是不是？在我们面前他不吃糖，可能背后吃了很多，所以这很难。所以神教导我们，我们有很多难改的毛病，其实和小孩子吃糖是一样。甚至有我的父母说，跟主日学的家长说，在主日学里面不要给我们的孩子吃太多糖。所以我们都是在说教小孩子，我们就知道神在教导我们的时候有多难。我们有很多固有的罪，是真的是不愿意改变。但神不会说我们不改变就放任我们就这样，他会通过很多的办法来改变，给你一些困难，给你一些挫折，甚至于有的时候给你一些很大的教训，让你去改变你身上没办法改变的东西。我们基督徒如果灵命成长的在神看来还不错的时候，我们会说啊，我们遇到的这种困难困苦对我们是有益处的，这都是包装了的祝福。就是说我们灵命成长到一定阶段会知道啊，神在用这些事情来改变我，在帮助我。这里说我看再回到圣经来，第一个是智慧。我们说神在主耶稣成长长成的身量里面，第一个说的是智慧。我们所说的智慧，是不是说我们中间有很多博士啊？是不是说读到博士就是有智慧？博士在摇头，那我知道就不是智慧啊。还有说就说我的专业很好就有智慧，其实也不是，哪个这个专业好现在好，再过几年可能就不好，所以这都不是智慧。也不是说你读了博士啊，有很多的知识你就可以处理好啊我们每个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处理好啊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或者夫妻之间的关系，这个和你是博士还是说专业好不好其实没有很大的关系，甚至于是负相关的都有可能的这东西。所以说我们这里说的智慧呢，并不是说我们属世的一些知识，而是说从神而来的智慧。那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是智慧呢？哦，对不起啊，我讲的有点快了。第二个经说，这个经文里边除了智慧里边还有身量，我把这个经讲了。还有说神和人喜爱他的心，这里包括神喜爱他的心和人喜爱他的心，有两方面。这四方面我们刚才我讲智慧已经讲到这里，把它跳过去了。讲到智慧，我说箴言9:10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圣经上明明的告诉我们什么样是叫智慧呢？就说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开始有智慧了。首先我们要认识神，我们可以开始有智慧。那我们想一想啊， 这个认识耶和华只是智慧的开端，我觉得圣经写的非常清楚，非常明白，没有任何一个模棱两可的地方，只是开端。不是说你认识神你就已经有智慧，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要是说想有更多的智慧，我们要去认识神，更多的认识神才会有更多的智慧。但是有的时候我说我就是处理不好和孩子的关系，每一次辅导他作业肯定要打起来，这个就是没有智慧。还有说我这个婆媳关系就是不好，每一次见到我婆婆我就浑身发抖，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但神已经告诉我们，就说我们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认识神之后我们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跟神求，跟神求智慧。因为我们每个人没有智慧，我们要跟神求。圣经也告诉我们，就说雅各书一章五节告诉我们说什么，我们大家一起读雅各书一章第五节。
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应当求告
所以神在圣经中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缺少智慧应该怎么办，就向神求。我们有没有向神求？我们缺少智慧的时候有没有向神求？我相信有人求过，但大多数的时候已经缺少智慧到忘了向神求了，对不对？这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向神求就会有智慧。所以说我们在处理不好我们和孩子之间关系，我们向神求，求神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或者说我们处理不好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向神求，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让我们在真道上，在圣经上怎么去和弟兄姐妹和这个世界上同事啊同学去相处。这是智慧。智慧我们只能说认识神是个开端，但是你真正增长智慧呢，你要通过神的话一点一点认识神来去增长。第二个方面就是身量。这里身量它括号里面有写是年纪，对不对？我们中间这个可能是最容易的，长年纪我们都不用自己努力都可以长，是不是？大多数人是不想长，但是没办法还是会长。你今年不过生日其实也长，我顶多是不过生日。但这里的身量是不是说我们越来越老越来年纪越大这个身量就长？也是，我们是会长大，刚才看贝贝也会长大，但更多的是说我们在基督里这个身量没有长大。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耶稣说我们是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个说我们灵命啊要成长是要吃什么呢？是不是说多吃一点就会灵命成长？其实呢，神告诉我们什么才是我们灵命上的粮食，就是耶稣他自己。我们要多认识他才会成长。但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就长不大？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其实你们是能吃的话就会长，这很多人都会同意，对不对？如果看看我你们就知道是很会吃的，很会吃就很会长，你吃的多它就会长。回国的三个星期我大概也长了长了有四点几公斤的时候，三个星期就可以长四点几公斤。所以你吃的多会吃就会长。所以说在校长们都是比较身材像我的人啊，这个就充分证明了喜欢吃就会长。那我们在灵命成长过程中，那你喜欢吃生命的粮，吃神的粮食，渴慕神，那你也会长，对不对？所以这个道理就非常简单，耶稣就是生命的粮，我们要吃生命的粮。那有的时候说我怎么不想吃啊？有的东西我看着不好吃我就不想吃，有的时候它很好吃我吃太饱了我也吃不进去了，是不是也会发生这种事情？孩子们吃零食我想每个妈妈都不愿意孩子吃零食，是吧？经常吃零食都不想吃。为什么不喜欢吃零食啊，孩子？对了，好奇，现在孩子这么小他就知道，孩子吃多零食到吃饭的时候他就不想吃饭了，他吃零食已经吃饱了，他吃不进去了，你做的再好吃的东西他就是吃不进去了。那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其实也是这样，我为什么 神的话进不去啊，读经也进不去，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心里边已经装满了太多其他的东西。有的是说是处事的东西啊，我工作上整天让我很烦，我必须想到底怎么工作，或者我生意上遇到困难，或者是说也有很多属灵的灵事，我们不能说全都是属事的。属灵灵事有的时候我们听了太多的讲道了啊，这个人讲得好，我听了很兴奋，那个人讲得也好，就是不喜欢读经。这别人讲的那都是别人嚼过的，对不对？我们吃进去有营养，但是不如说神的话来的更有营养。所以我们心里边如果想灵命上有更多的成长，还是说要回到圣经上来，我们读神的话，哪怕只读一节，我们仔细去思考，就这一节经文，神到底通过这一节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给我们什么样启发，让我们从这里经文里边怎么去更多的认识神。所以说，会吃就会长，怎么吃呢？就是要吃真正神的话，要去吃进去。这里耶稣自己也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也就是圣经。我们去读圣经，我们就会成长。最后总结一下，就马太福音5:6总结一下，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是八福里面告诉我们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必得饱足。饥渴呢，就是说你很饿，你很渴，对不对？慕义呢，就是说义，谁是义人？只有耶稣自己去看，一个义人也没有，只有耶稣自己。所以饥渴去要追随耶稣，那这样的人就能得饱足，他心里边就能够把神的话吃进去，能够成长。第三点，神喜爱他的心，神喜爱他的心要成长。那我们就想了，神怎么喜爱我呢？那我们就要讨神的喜悦，对不对？大家知不知道怎么讨神喜悦？我想基督徒都应该知道怎么，要不然我们每天活着干什么？不是要讨神喜悦吗？唐青，怎么样讨神喜悦？说得很好，唐青，这没问错人，我又问错人了，就会很尴尬，是不是？所以各位唐青，我没有自己去想啊，不是说问别人就问不对，所以说要听神的话。这里让我看一个啊，撒母耳记上15:22，我们大家一起读，这是我们讨神喜悦的非常关键的一点。撒母耳说，这是撒母耳对扫罗说的，因为扫罗那个时候他觉得他献祭就可以了，那撒母耳说这个不够，神喜悦的岂是祭物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肉。那时候撒母耳对保罗这样说，保罗有没有听？扫罗这个心，扫罗有没有听？好像是没有，对不对？他还靠着自己想的想法去做，所以他没有听命。那我们说神喜悦我们，就是说，这需要讨论一下吗？到底还有没有听？就神喜悦我们个人要顺服在神的面前，这个就是神喜悦。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通过先知就告诉我们，我们献祭啊，现在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有没有说我们也没有说那么做献祭了？以前我们献公羊，像他们旧约的时候烧公羊的脂油会很香，是不是？喜欢吃的人都知道应该会很香，但现在我们没有这样的仪式，但是我们有没有献祭啊？这事有没有？我们也有，是不是？我们献的祭呢，就是说我们在教会里服侍，我们和弟兄姐妹互为肢体在这里服侍，这就是我们献的神的祭。我们每一周来到这里敬拜神，唱诗给神，其实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仪式在敬拜神。那是不是说我有很多服侍，我有很多奉献，我就可以说不听神的话，不顺服？这句话恰恰就说在提醒我们，听命胜于献祭。不是说我们做很多服侍啊，或者说有很多奉献，我们就可以不听神的话。神让我们改掉这个毛病，我明明知道它就是个罪， 我就不想碰，但是我服侍，我把这事忘了，神可能会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对不对？神可能就怜悯我。但这里说得很清楚，轻命胜于献祭，我们想用我们的献祭来交换这个轻命，其实神并不是喜悦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这样心智，我们服侍是好的，但是轻命呢，比我们的服侍更讨神的喜悦。那么讨神的喜悦会有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讨神喜悦之后我们有什么样的心理呢？我们看一节经文，这我们经常说，特别到圣诞节的时候经常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那我们讨神喜悦，如果我们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我们心里就有平安，对不对？神告诉我们，平安就赐给讨他喜悦的人。如果我们讨神喜悦了，我们无论遇到好事还有不好的事情，心里都有平安。这件事情可能在世人看来我做错了，但是如果我讨神喜悦的事情，我心里就有平安。所以讨神喜悦，我觉得在这里边这四点里面，我觉得讨神喜悦这是最最重要的。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求的平安，每次见到都说平安平安，所以平安对我们来讲是最重要的。我们每次见到弟兄姐妹都说平安，所以我们要讨神喜悦，我们心里就会有平安。最后一点，人喜爱他的心。刚才我们说是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会增长，这是第四点。我们看基督自己长成了什么样的第四点，就是说讨人的喜悦。不管你是信主了多少年，我们可以说十年十几年，我信主十几年，我如果回头看，我和十几年前的我比起来有没有改变，是不是说哎呀这十几年我其实还是每次聚会啊都会来，然后呢也有服侍，和弟兄姐妹呢我们也一起互为肢体，有很多互动。那会不会说我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么多，哎呀一出去到哪儿，哎呦这个人太讨厌了，那到那边说啊这个人太讨厌了，我自己还说这个没关系，对不对？我已经是基督徒了，我还讨神喜悦，你们喜不喜欢我其实无所谓，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你只讨神的喜悦，人讨厌你也没关系，喜欢你也没关系，我们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女儿，这没关系。其实圣经上面并没有说你只要讨神的喜悦不要讨人的喜悦，我们虽然讨人的喜悦，但是我们不要说我们整个人信主了这么多年我们没有改变，人还是该讨厌我还讨厌我，该喜欢我还喜欢我，为什么要让人喜欢我们？其实不是说这个，对于我们真理上来讲并不是是很重要的，就是人喜欢我我灵命更好，或者说我有更长进，其实这并不是说从真理上，为什么要让人喜欢我？大家有没有想过说为什么我不要只讨神喜悦，人喜欢我不喜欢我都无所谓，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讨人的喜悦呢？王美姐说对，其实是我们的行为呢其实在为基督自己做见证，而且呢如果我们有一个好行为，其实我们他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就会把荣耀归给神啊，基督徒是这样的，不是基督徒不是这样的，或者说基督徒哎就是还不错，这是他们把荣耀能够归给神。这是使徒行传里面的一句话，我把它放在这里，就是说在我们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凡物供应啊在一起唱诗啊赞美什么，他们就得到众人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也就是说我们讨人的喜悦，看让人看到我们身上的改变，有基督的形象，他们会进而通过我们的行为他去更多的开始认识神，也许这个救恩就临到他。还有另外一段经文我放在这里，马太福音五章十六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就是说我们讨人的喜悦不仅仅是说我们和人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更多的是说我们要为神 得到荣耀，让神得荣耀。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在教会里面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能够活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见证，让世上的人通过我们能够认识神，也把荣耀归给神。有没有这样的时候？我们经常接下来还会有灵会，是不是？我们邀请很多慕道的朋友啊，还没有信的人去。但有的时候我们邀请他们去呢，好像相对容易一点。如果邀请我们的父母，或者邀请我们没有信的另一半去的时候，是不是会很难？这是为什么问题？有的时候我会想一想，为什么说我们邀请父母或者邀请另一半或者邀请跟我非常好的朋友就会很难？睡觉的这些人可以说一下。我这么说他们醒了，但是也没有说为什么会很难。因为我们其实在父母啊，在我们另一半，在我们最好的朋友面前，其实都露出我们最真实的一面。他们看到我们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邀请他，哎，你说这个讲的有多好，他其实看到这个讲的有多好，你不还是这个样子，我去听了不还是跟你一样吗？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说我们这个生命上的改变，不仅仅是说要在慕道的朋友要我传福音的时候有改变，而是说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在我们最亲近的人面前也要有所改变。这才是神需要我们去做的，不是说坐在外面，而是说坐在我们整个的里面。好，现在我们看我们基督今天题目是基督徒的灵命成长。现在我们也知道要长成什么样，就是照着基督智慧、身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成长。那要怎么成长呢？我先讲完了，大家有没有，我也不知道我讲的清不清楚，大家先看一下。第一点是说智慧要成长，对不对？我们怎么样智慧成长？杨海姐来说，怎么增长智慧？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杨凯没有睡觉，他在认真的思考，就说怎么样认识耶和华之后，这个智慧会增长。所以说智慧要增长，要先认识耶和华。杨凯认真的在读经呢，使劲的读经呢，所以他认识耶和华之后，他要读经再成长。如果我们缺乏智慧的时候，我们要神祷告求智慧，所以智慧要成长。第二个是什么要成长？身量要成长。年纪成长大家不用说，体重长大家也都会。属灵的身量怎么能成长？没错，这会要问谁呢？属灵的身量怎么样成长？永浩，
我没有看得到，
你们看见是不是？看见好，那你说一下属灵
可慕神。
对的，属灵身量成长就要可慕神。我们可慕神，我们才能把神的话吃进去，我们身量就能成长。叫错人了，永浩。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方面就是神喜爱我们的心要成长。那神喜爱我们的心要成长，那我怎么才能成长？问一问，怎么样的成长？福气。嗯，没错，我差一点就叫福气旁边的人。没错，福气说的很对，就说顺服神，神喜爱他的心就要顺服神，顺服神我们就能讨神喜悦，神喜悦喜爱我们的心就成长。最后一点，刚刚讲完没有忘，后劲能不能拿上来？福建帮忙一下，就说最后一点是什么？
人喜爱我们。
没错，就是人喜爱我们的心也要成长。我们不仅仅是要讨神的喜悦，讨人不是讨人的喜悦，就是人喜爱我们的心也要成长。那么怎么样去人喜爱我们？就是我们抱着要荣耀神的心，我们就会说在人面前我们有一个好见证。这里四点我只列出这个四点，也就是说我今天要讲的节目是灵命成长，就在四个方面成长。具体 说我们在生活中怎么样去成长，哪一方面最需要成长。我想每个基督徒弟兄姐妹他都知道我在哪方面还欠缺，往往就是我最不愿意成长的地方都是在欠缺。希望神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靠着神的话能够有所成长。我们接着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圣经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如何在属灵的生命上去成长，也让我们看到自己的光景，让我们看到在各个方面哪一方面是我最不愿意去改变，哪一个方面是神所最不喜悦的。求神你亲自光照我们，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能力，在我们生命中有所改变，而不是说在几个方面在成长，而是要在四个方面我们都要成长，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由基督长成身量。求主帮助我们，让我每一天活在你的爱中。求主帮助我们愿意读你的话，愿意认识你，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的名求，
阿门。
感恩的时间。今天私信的同工是黄青姊妹和刘小军姊妹。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对神的感恩，也是我们的权利。如果你还没有信主，还不懂得奉献的意义，就请让奉献袋从你面前走过去，不要作难。在奉献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唱诗141首《主爱有多少》。
免我们的债。 因为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常与你们的家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门。阿门。
请坐。
今天他就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呢，我们稍微等一等，因为我们想正好有个机会大家也一起来认识他。这样吧，因为他在后面主日学，刚才毕竟已经去请他了，没关系，我们可以先有一些祷告的时间啊。他来了
，please。
之前跟大家介绍过，我们这个希望将来我们可以有一位德语的青年传道啊，今天他也来到我们当中，他叫 Hanna， 然后我们非常欢迎他，他今天也参与我们青少年的这个主日学，那希望以后可以在青少年的工作上面可以有更多的长进的，在我们教会里面，那我们给他一点时间，让他自己有点介绍。
Und ich komme aus Freiburg, aus dem Süden, aus Deutschland.
Hallo, ich bin Hanna, ich bin aus Deutsch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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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s Deutschland,
aus Deutschland,
aus Deutschland, aus Deutschland,
aus Deutschland, aus Soziale Arbeit und Theologie im interkulturellen Kontext studiert, die letzten 4 Jahre.
Was ist du wohl, ne, ich muss schon so viel. Ah ja, so viel, so viel. Aber auch, hat ja du wohl, ne, ich bin schon schön, ne, ich bin schon schön, ne, ich bin schon schön.
Und habe davor ein Jahr in der Gemeinde mit Jugendlichen gearbeitet, mit Kindern und jungen Erwachsenen.
还有一年在一个德国的教会服侍，特别是服侍那个青少年人，还有小孩。
Und war während meines Studiums ein halbes Jahr in London und habe dort verschiedene Kulturen und verschiedene Gemeinden kennengelernt.
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一年在内，我半年在伦敦实习，也在伦敦认识一些教会。
Und habe da ein großes Herz für verschiedene Kulturen und junge Erwachsene und Jugendliche bekommen und bin deswegen heute hier. Und deswegen ist die Überlegung, ob ich vielleicht für eine Zeit in die Gemeinde komme und mit den Jugendlichen
komme. In London, ich habe mich von vielen Kulturen her die Jungs und Mädchen gekommen und habe gesehen, dass ich ihnen wirklich eine Verantwortung habe. Deswegen habe ich von diesem Mal angefangen,考虑要不要以后在一个跨文化的情况服侍。
我
特别高兴今天来这里认识你们。
我非常欢迎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我也希望将来以后可以一起有机会可以。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放在祷告当中，因为他也要做些决定。我们教会待会。之后呢，我们会有一个聘用小组跟他多沟通沟通。沟通完了以后，我们会把我们的意见会交给执事会，然后执事会之后也会在会员大会上面一起来报告，然后大家一起做一个决议。那可能的话，大概会9月中左右会举办。如果说真的进行的顺利的话，大概是这样的时间。然后10月1号就可以开始。假设真的可以的话，那就10月1号可以来到我们教会。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非常欢迎他再次。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一些祷告的时间，请和我们的南都福音营筹备祷告。这一次呢，饶赫吉姆是他身体不适，原来是请他担任讲员的，现在呢。他不能来了，不过呢，我们已经请到张牧江牧师，他会来到我们中间跟大家分享福音的信息。第二，也请为我们团契小组祷告，求主来坚固我们的团契和我们同工的服事，为教会的共同祷告，为正在找工作还有学习考试且入门弟兄姊妹祷告。啊，继 续也为我们教会找那个半职的一个德语青年牧者祷告。这个也是为在河南服侍的吴老师夫妇，他们是一个德国宣教士，大家肯定有印象，我们曾经为他们就是奉献过，他们奉献过，他们在那里为聋哑儿童服侍他们，然后教他们生存技能，然后他们有一些开开了一个面包店，然后让他们能够自食其力。继续为我们在科隆的何牧师夫妇祷告。好，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些你要请大家来为你祷告的事情？有的话，你可以在这里说，然后我们一起祷告。那我们就现在有些安静的时间，三分钟，我们在自己的位置上，你可以自己或者是跟你旁边的弟兄或姊妹一起祷告。然后我请陈传道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掌管万有，天地都在你手中。主啊，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脚步、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也都在你的手里。求主来坚固我们的家，叫我们一个家庭都充满爱和喜乐和平安。来求主建造这属灵的家，住在我们的教会，让我们的每一个小家、每一个团契、每一个查经班、每一个奉你名聚集的团体，主啊，都得以建造。叫我们这一个大家庭，主灵的大家庭，在爱里面被建造起来，主基督长成的身边，主啊，叫我们每一个人都追求你的爱慕，特别将我们九月底十月初的福音交在主的手中，主啊，这是传福音的好机会，真的是让每一个弟兄姐妹都邀请我们的好朋友，邀请我们的亲人一同来认识，主啊，特别为我们中间有好多家人还不认识你，来向你祷告，恳求主在他们心中动工，来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乐意来听你的话。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下面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